首先来报告一则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天表示，英国和法国将与乌克兰一道起草一份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协议，并将此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强调，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不欢而散之后，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斯塔默星期天在伦敦召开一场有十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的紧急峰会，讨论如何重振乌克兰和平协议。他表示，欧洲的自愿盟友将一起支持乌克兰，但是任何停火都必须获得美国的力挺，以防止俄罗斯再次侵略乌克兰。斯塔默还说，他曾经与特朗普总统讨论多次，他确信呢，特朗普希望乌克兰获得持久和平。斯塔默星期六接待泽连斯基，并公布了一项28.4亿美元的贷款协议，以支持乌克兰的国防能力。贷款将用于俄罗斯被冻结的主权资产的利润偿还。在两人会面之后，斯塔默分别与马克龙和特朗普通话。法新社报道说，斯塔默主持召开的峰会除了讨论乌克兰问题之外，也讨论欧洲自己如何强化防务合作，因为很多人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对北约提供坚定的支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会议中警告说，避免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西方分裂的危险至关重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必须紧急重新武装欧洲，并为欧洲大陆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上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原本准备签署一项协议，让美国获得乌克兰稀土矿产权，从而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泽连斯基后来与特朗普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发生激烈争吵之后，协议未能签署。特朗普随后在他的真相社交账户上说，当他准备好要和平的时候，泽连斯基可以返回白宫。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周日在 CNN 的国情咨文节目上谈到泽连斯基时说，美国不清楚泽连斯基是否与美国有共同的目标，准备好走向和平。华尔兹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最终必须做出谈判让步，才能达成和平协议，而为了达成协议要采取各种手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强调双方坐到谈判桌前的重要性。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欧洲召集英国召集欧洲峰会，欧洲若失去美元能走多远。欧洲及盟友各国领导人昨天呢，在伦敦举行峰会，旨在为结束乌克兰战争达成共同立场。英国首相斯塔默主持，欧洲12个国家领导人和加拿大总理、土耳其外长、北约秘书长以及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出席了会议。会后，泽连斯基将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生了激烈争吵，导致双方不欢而散，矿产协议也没有签署，共同记者会随之取消。华盛顿邮报称，如果泽连斯基不改变立场，特朗普政府呢可能宣布终止所有军援。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欧洲国家都强调，美国的安全保证不可或缺，它是停火计划得以落实的关键。那么，欧洲能为乌克兰筹集到多少援助？欧洲防务和援助乌克兰有没有可能脱离美国而独立？泽连斯基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呢？讨论这些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魏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
好，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冯教授您好。
碧洲正好，碧洲前辈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据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天表示，英国和法国将与乌克兰一道起草一份呢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协议，并会呢将这个协议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斯塔默强调，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不欢而散之后，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那么观察人士说，欧洲加乌克兰版的这个和平协议呢，就等于把欧洲的意见带到了未来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桌。而特朗普早先呢已经明确表示，明确宣布啊，说停战谈判呢将没有欧洲的座位。那么请教纽约卫币周先生啊，您认为特朗普他会接受这样一个加强版的欧洲和乌克兰的方案吗？
我到目前看到的这种情况基本是不会。那么欧洲现在所做的事情，当然很明显的第一个是挽回自己的一个面子啊，在这么大一件事情上，欧洲怎么可能会没有事？可是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川普从一开始宣布跟普京通过电话之后，欧洲这边就已经慌了啊，怎么这个事情怎么不告诉我们呢？我们怎么不知道呢？等等这些事情。而且现在看来，欧洲这个峰会从马克龙跟这个施塔默到现在啊，这个已经三次所谓欧洲紧急峰会了。可是三次欧洲紧急峰会都没有提出个具体的办法，而且还是四分五裂，里面的意见了，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完全不协调不统一。所以现在如果到了这个关口，还在说他们将要协调出一个办法出来，然后拿给美国看，那这显然又是一个托词，而且内容到底怎么样，可能也走不出啊，走不出现在目前这个川普所提出来的这个版本。那现在已经很民主了，如果说按照欧洲要提一个版本，再加上 Zelensky 自己已经说了，如果白宫邀请他的话，他愿意随时再回去进行认真而可以双方对等的谈判，这也表示说他愿意接受，他也愿意签这个美国所规划出来的，双方都愿意接受的这个矿产协议这个版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 Zelensky 如果没有别的意外，他还是要回到原来这个白宫跟川普所提出的这个草案，所以这条路大概是摆在这边，他必须接受要走的。那至于欧洲各国所提出来的情况，如果没有美国能不能往下走，那绝对不可能的。近期而言，如果要帮助乌克兰继续往下打的话，那么所有的军火，我们先不要谈这些所谓机密的武器，就一般的军火来讲，欧洲自己的兵工厂生产的速度，还有生产的能力，还有品质，往往捐不上，这个跟不上美国的。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基本上已经大概在去年年底吧，十二月有一些这个军火基本上已经停了，所以就乌克兰来讲，他马上面临了就是大概六个礼拜、半年不到之内的这个军火的整个供给问题。所以他必须考虑到这个实际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在问说，这个泽连斯基不知道在那边停什么啊？如果就这点来讲的话，他不知道在停什么。那么武器马上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还有一些侦察、一些通讯这些东西，马上就受到影响了。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您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特朗普这个泽连斯基他在跟特朗普发生争吵的时候呢，他可能觉得背后呢有一个欧洲在支持他，但是您认为欧洲可能现在呢不能够这个对单独负起对这个泽连斯基啊抗击俄罗斯侵略的这样一个战争能继续打下去的可能性，您是这个意思吗？
对，到目前为止完全不可能，起码今年以内是完全不可能有这样在军事上能够支援，还有在经济上能够支援泽连斯基自己打下去的可能性。
好，那么欧洲我们看到一直呢对特朗普拒绝欧洲的谈判席位而感到愤愤不平。据报道呢，俄乌战争三年以来，美国对乌军援呢是达到了600多亿美元，欧洲为500多亿美元。加上这次峰会前呢，据报道至少也筹集到了这个200多亿美元，这是欧洲，所以欧洲的军援实际数字是超过美国的。那么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如果我们单从这个军援数字上来看，欧洲似乎呢有理由作为谈判一方上桌，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为什么拒绝欧洲的谈判席位呢？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的认知啊，有很多合意之处。特朗普看来是认同 强权政治的理念，认为国际秩序完全取决于实力，因而可以由美国和俄国这两个军事强国来安排欧洲的国际秩序，欧洲和乌克兰无牌可打。从实际上讲呢，如果说美国抛开欧洲盟友，这是既不道理也不现实，因为乌克兰本身属于欧洲，这是欧洲的事物，所以美国、欧洲、乌克兰本来同时自由世界，本是这个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可靠盟友，在面对普京这样的一个恶魔的危难时期，美国本应跟欧洲肝胆相照，共谋大局。
就是说呢，冯教授，您认为道义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价值，就是说呢，这个美国和欧洲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呢，这个要美欧要联合在一起，世界啊才有秩序而言。但是呢，这个冯教授，我有个跟进问题啊，但是美国这方面的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前不久呢，还在慕尼黑会议时指出，价值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价值能当炮弹打，价值能当子弹打吗？就是欧洲，你连自己，你现在呢，你自己这个武器你都造不出来。刚才魏先生讲出这个现实情况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还有打下去的必要吗？您怎么回应这些现实问题？
欧洲当然有他自己的过错。特别是左派长期受和平主义之害，自己没有积极备战，形成这么个被动局面。但是这个局面形成的结果是，他们这欧美之间的左右之争还有很多别的理由。现在在面临这个危难时期，他必须是基于共同利益，这个是来去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在这时候啊来公开他们的分歧、自我分裂，结果是会啊双方两败俱伤，或者对整个人类、对整个国际上的这个整个道德理念、道义都是很大的伤害。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看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怎么想。一位叫 John 这位网友，他在回应《美国之音》昨天这一期节目发表在 Twitter 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靠山山会倒，还是学金正恩卖裤子造原子弹，这些流氓才听得懂。”HHH 说：“弱国无外交，欧盟必须要建立统一军队，看看当年蒋介石。”尹化荣说，美欧的分裂对于欧洲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激发出欧洲人管理欧洲的热情。本来欧洲的事情应该由欧洲人负起更大的责任，欧洲的战争和和平应该由欧洲人自己来决定。还有一位叫无权利者的权利啊，你们都是普京恐惧症患者，致使普京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如果早一点给乌克兰战斗机、轰炸机，解禁国际中导条约，给乌克兰远程导弹，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好，我们的网友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会继续涉及到网友们关切的问题。欧洲加乌克兰版的这个和平协议中的关键条款，还是美国能否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斯塔默强调呢，说只有当欧洲维和部队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乌克兰的和平协议才会真正有效。他说，没有美国做后盾，就不会有任何保障。众所周知啊，特朗普和美方官员一直拒绝承诺任何明确的安全保证条款，等于把战后的乌克兰和欧洲完全 战后的乌克兰和欧洲安全呢，完全交给欧洲人自己。那么这也可能是泽连斯基和这个特朗普万斯爆发争吵的一个直接原因。我来请教魏先生，您觉得特朗普总统他会在欧洲乌克兰版和平协议的关键条款上让步吗？
我想绝对是不会的。那因为这个事情从一开始，我们从里面讲，第一个结束乌战这件事情是川普本身自己在竞选的这个承诺之一。我们现在看他学的很多承诺，他都一一都在进行当中，所以这件事情他必须是他的承诺，要解决乌俄战这个乌俄战争，同时呢要签订一个停火协议，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坐下来，他是一个调人。我在这边讲，并不是赞成或支持普京这个侵略行为，他这个侵略行为绝对应该要受到历史上还有国际公法上的这样子的审理。但是现在问题是说，乌克兰已经打不下去了。那天讲得非常明白，现在乌克兰基本上这一代的人都打死光了，打死没有年轻人了。如果下一代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乌克兰这个国家将没有男人，年轻的男人，不管是当兵也好，还是国家的生产力也好，这对乌克兰讲是非常残酷的未来事实。我想抛开这一点，不讲说每天死多少人这个事情，所以现在中间必须要停止。但是双方要这样来讲的话，如果普京这种人啊、哦，这种人。大家说他是侵略者又是战犯，你不可能跟他讲，现在欧洲不可能跟他对话，全世界没有一个领袖除了这些奇奇怪怪的国家之外，没有一个自由国家的领袖能够跟普京坐下来谈话，把他拉出来。所以现在目前看得出来，怎么想办法把普京拉出来，愿意跟这个泽连斯基或者美国驻基做这个调停来出来讲话，这才是一个真正往前结束战争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坚持这些这个普京是战犯啊，他是侵略者而不予对话的话，那打不下去的。因为美国不愿意出兵出钱，欧洲也不愿意出兵，只愿意出钱。而且这些东西就刚刚有提到的，这整个您刚刚也提到了，这整个这个早期不给他主要的武器，一直拖到现在，目的是为什么呢？欧洲如果有办法的话，他三年之内他就应该想出一个办法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川普讲得很明白，这仗不是我打的，不是我开打的，我现在出来收这个摊子。这个摊子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结束战争，另外一个意义对我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我完成我的这个承诺。所以你看明天后天，明天川普会不会谈这个事情，就是他明天对国会有个演讲，你看他会不会谈这些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必须要完成。那讲到这个承诺啊，安全承诺，美方这边讲得很清楚了，看这个泽连斯基能不能接受。他现在已经说了他愿意回来签，而且如果要平等跟这个尊严的对话，他愿意签了，表示美国这个框架他愿意成立了。什么东西呢？美国现在如果进去投资所有的矿产在乌克兰，如果美国的美商都进去了，你看哪一个国家敢动乌克兰在美商在乌克兰的所有资产？所以这个条款如果签下去的话，跟美国之间已经绑在一起了，所以乌克兰的未来的安全跟美国在乌克兰自己本身的矿产经济利益绑在一起了。如果这样讲的话，搞不好还是这个泽连斯基本身很聪明的一个做法，他把美国绑进去了，美国就走不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乌克兰会这个普京会再去攻乌克兰吗？那美国一定有理由出兵了，因为我要保障我美商在乌克兰的利益啊。所以美国没有把这话讲清楚，没有话讲清楚的原因是为什么？在这个谈判的这个关口，他不能够让普京有借口。他不愿意再进来谈，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技巧。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全世界包括美国自己在内还有欧洲人在内完全没有把川普认真对待。这个川普上来到现在他要完成他的诺言要做的事情，你欧洲几乎没有任何表示。等到川普打了通电话之后，欧洲才慌起来，那你欧洲在做什么呢？这些事情欧洲自己不去反省不去了解，为什么呢？他看不起川普，他不相信川普能做的事情，也没有认真的去好好研究川普在去年四月所提出来的16点和平计划，他完全没有认真去谈，或者是说我们在媒体上我们看不到欧洲在谈，所以欧洲自己把自己摆到状况外了。那川普这个人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已经讲明白了，我欧洲你干嘛，你完全不负责任，你国防也不增加。所以如果这件事情下来，欧洲愿意增加国防，愿意保护自己，甚至愿意成立什么欧洲军， 这都是好事，这也是川普本来愿意见到的。你们欧洲站起来拿钱出力，然后保护你们自己，美国不见得要全力保护你们。
那么魏先生，看起来现在呢，泽连斯基和欧洲不一定希望停战，这就是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说的，好像泽连斯基现在跟美国没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泽连斯基和欧洲不一定赞成川普特朗普马上停战的这样一个要求，您看是这样吗？
从泽连斯基角度来讲，他不想立刻停战，这里头有很多国内跟国外的这个复杂的原因，欧洲更有自己的原因在里头。从川普角度来讲，现在好就是这样的情况，各自还要继续打下去，但是怎么打不知道，但把美国扯进去。那特朗普很清楚，他自己本身因为竞选承诺的关系，否则的话，他如果没有安排好这个乌战的话，他后面四年大家都会拿来嘲笑他，说他讲大话，说他是骗人。川普是容不了这种事情的，所以他必须结束。所以这里头就变成川普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要把这个战争停止。这个战争停止的，以他做交易的角度来讲，双方都要把人拉出来谈，要平等来谈，你不然的话怎么谈呢？不可能。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到底川普在这个普林这边到底做了什么让步，或者普林做了什么让步，到这点为止一直没有办法搞清楚。为什么这两边都不讲话，那美国就各方的媒体也不去问，为什么没有管道去问这个事情。
好，那么观察人士说呢，欧洲的悲哀和软肋就在于什么呢？人口大于俄罗斯四五倍，经济超过俄罗斯十几倍，但常年呢在美国保护伞下过着舒适的生活，现在面临俄罗斯的威胁了，不得不苦苦哀求美国继续提供保护。那么来请教冯教授，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希望美国人明白从乌克兰脱身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从乌克兰乃至欧洲脱身？您怎么看美国现在这样做的这个利弊得失呢？
刚才毕州前辈讲过了，因为特朗普他要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所以他现在要立刻这个叫双方停火停止战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他的做法显然过于简单粗暴，因为你要让欧洲和乌克兰能够接受，你不能太简单粗暴。而且我刚才也讲过强调过，就是特朗普的政治方面的缺陷啊，让他看不清当今世界一个这个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因为我一直在各个场合讲，因为当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第二次冷战，就是自由民主世界正在与这个新的专制邪恶轴心展开生死搏斗，展开博弈，展开较量。所以自由民主阵营的势力范围当然是以欧美板块为主体，一直延伸到这个亚太地区的那些海权国家。那专制阵营的势力范围主要就是欧亚大陆，而且是个他的这个大本营是在中国，是个美国本来是自由世界的这个阵营的领队或者领班，他应该在担负于他的责任，在这个对垒双方对垒之后，他绝对应该是很坚决的、很有魄力的去领队继续冲锋。就是你要去进也好、退也好，能跟大家一起通气、共同行动、共进退，你不能自己来去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所以你现在特朗普和美国那些现实主义者，如果仅仅带着这个经济民主主义的偏见，把这个现在第二次冷战把它化约为仅仅是民主国家之间的这个经济竞争，这是把事情看偏了。就是这个你如果现在按照特朗普这种做法，当然它可以有利于美国短期来讲，就是这个在有利于美国重新振兴国民经济， 获得他的经济利益。但是他向这个新列乌克兰的俄国做这么大的让步，让他的盟友，十七世纪上的盟友，从长期而言是一个非常丢分的一个行动。他会对美国的软实力、硬实力和长远利益都造成很大伤害，因为你失去盟友了嘛，你很多事情你包括经济上的很多很多成就，你没有市场，没有其他交换，你怎么升起来？你就是你要再伟大的话，你是要盟友跟你的配合。
嗯，好的，我们看看，继续来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优森温，优森翁，他说呢，欧洲能为乌克兰提供多少援助，足以打败已经使用罗马运输武器的世界三流军队？欧洲防务和援乌能否完全脱离美国？欧洲峰会已经划时代的明确表示，欧洲安全由欧洲人自己来负责，俄乌和平计划由欧洲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不再是美国，而是英法。泽连斯基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再是盟友的平等外交。瑞德·克利尔他说，欧洲只要能够自力更生，就欧洲自然和社会资源完全可以自立、自理和自主，以及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挑战和威胁。美国政府对于乌克兰的弃俄负有很大责任，现在乌遭受到普俄的这个大肆侵略，美国给予乌的适当援助不是居高临下索取感恩戴德的施舍，而是理所应当的。现在乌克兰以稀土换军援，对于美乌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的，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欧洲国家声援泽连斯基的激情过后呢，现在就不得不面临欧洲安全的一个现实问题。斯塔莫呼吁欧洲各国不要只提供口头声援，而要拿出真金白银，并且带头呢向乌克兰提供了约26亿美元的贷款。那么我来请教魏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欧洲的力量？他们能够独立支撑起欧洲防务和援助乌克兰打赢战争吗？
短期之内是不太可能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整个这三年下来，可以看得出来欧洲自己本身的军事能力，这军事能力不是讲现在，它整个生产能力，它整个后面的所谓这个军工业生产能力是非常弱的。它现在如果要对这个普丁要长期做抗战的话，是绝对很惨的。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川普知道了，你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国防要从2%往上升，甚至升到7%都必须要做这个事情。这是看到了一个明显的现实。那你回到基本现实，就是不要再打人，不要再死人了。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现实。这个现实能不能达到？你必须达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在现在就做，而欧洲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能做这。还有欧洲，我们这次啊，他们上去讲了，看谁的三次会说要成立这个欧洲部队。这个欧部队干嘛？要进到乌克兰去保障这个乌克兰。那你想有可能吗？你北约都不愿意开门让乌克兰进来，俄国怎么会允许你有欧洲的部队驻扎在乌克兰呢？这不等于就等于说是欧洲这个等于说变相的这个欧洲去北约去支援了乌克兰，这他绝对不会答应的。那不会答应谈什么呢？对川普这个做法，就是把部队跟商业军事安全结合在一起，这里头你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已经绑在一起了。那你欧洲又不能派部队，你北约又不愿意开门，那你怎么去保护乌克兰呢？乌克兰要的就是个保护，不管签了什么约，我希望有个保护，你欧洲怎么给他保护？这是一点重要一点，就是什么？还是这个乌克兰到现在，包括小泽在内，全世界没有认清楚美国第一的这个川普现在这个政府。如果不认清楚这一点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很妥善、很圆满的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小泽这个泽连斯基到了白宫，他最后谈崩的原因是为什么？谈崩的原因是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谈话这个过程，你会看到谈崩的原因是因为泽连斯基把美国、把川普政府跟过去的政府全部把它绑在一起了。他不相信普京没有问题，大家都不相信普京，可是现在这个政府认为他有办法去处理跟普京的关系。 可是小泽当面指责说，你跟这些过去的美国政府一样，你都不能够从普林那边得到任何让步，而且普林一定会骗你们，这就把川普惹恼了。川普认为说，我跟普林这边已经有足够的默契了，你这边跟你谈好，普林会出来，会上场的。所以，但是小泽在当面，全世界面嘲笑川普，指责川普，你不可以相信普京。那这就不是对，等于说当面打脸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泽连斯基他自己本身没有了解到美国内部的政治的变化已经出现了。所以你看得出来，所以当这个万斯当然是帮助这个川普讲话的，而万斯自己本身他已经跟这个小泽连斯基面对面谈过有关这个矿产协议的事情了。所以美方已经三次了，连这次三次是跟这个泽连斯基谈这个矿产的事情。他很清楚他来就是要签的，但是在这个关口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情绪，他把现在的川普政府挂钩到原来的拜登政府去了。这才会引起美国政府，川普政府讲白了是共和党政府 MAGA 的这种愤怒，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谈崩就在这里。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一位叫 Richie Winson， 他回应啊，他完全呢呼应了我们刚才魏先生的这个观点啊。Richie Winson 这位观众，他在我们聊天室里啊，这位观众说，泽连斯基做的的确有点过分，以矿产换军援的提议最早呢是乌克兰在拜登执政时提出的，拜登政府不予理睬，川普现在接受乌克兰的提议并跟泽连斯基沟通，他却两次答应又两次反悔，这有点戏耍美国，一直想拿免费的军援是不可能的，美国又没有义务和责任必须保护乌克兰，再说英国给乌克兰的也是贷款要还的，乌克兰购买的5000枚导弹也是要付钱的，乌克兰现在手里没有钱，只有资源，用来换军援是合情合理的，美国可以坚决保护乌克兰。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当英法等欧洲大国呼吁欧盟和西方国家保持团结，鼓励泽连斯基继续与美国签署矿产协议，力图呢对美国和欧洲进行深度捆绑之际，德国和波罗的海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一些国家群情激愤，主张全面动员建立一支统一的欧洲军队。那么有观察人士对两种前景均不看好，深度捆绑当然好，但特朗普未必愿意与这个美国防务脱钩，实现军备独立，欧洲恐怕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那么来请教冯教授，在这两种情况下，您预计泽连斯基将如何处理美乌关系？他还会不会继续签署这个矿产协议呢？
啊，刚才两位都提过，就是这个矿产协议本身就是泽连斯基的主意，所以他是自己提出来的这个一个协议。那现在他没有理由不去签这个协议。那现在的概念是什么梳理他跟特朗普或者跟共和党、美国共和党之间的关系？这就要需要政治上的协商。我想他们。这个零和之俄这么一个意愿双方都是有的，就是我因为他要签这个协议，就是刚才也讲了，这个毕周前辈也讲过嘛，就是我美国直接派人进去开矿，去经营这个生意在那边，然后让俄国不敢去动打美国人，所以这里头是用一个期限的方式啊，来去给乌克兰提供保护，那这对乌克兰来讲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我想双方现在又有这个英法书面来斡旋，双方会从大局出发来签下这个协议，来刚才讲回到这个道义原则上来，也回到他们的共同利益上来，这个共同对付这个侵略乌克兰的普京和俄国。而且我刚才也补充一下这个 毕周前辈的一句话，就是讲欧洲的防务力量，就是欧洲以前是瘟疫出力，但是它是有力的，它是有实力的，特别是现在是法国，现在它是一个全球的最主要的这个武器出口商之一，可能仅次于这个美国和俄国，它是一个它的进攻能力是蛮强的，如果它现在被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之后，他振作起来，他是可以进行战争动员了，他可以这个挽救他原这个平时所积累下来的这种很不令人满意的状态，就是他问题是他要下决心，他要真正把真金白银拿上来，真正来就这个战争总动员，就是危机时刻到来了，他必须有这个意识。
好的，那么一位叫华华兰的这位，我们这位观众呢，他来这样回应这个冯教授的意见。他说，如果乌克兰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全靠欧洲盟友帮助，能不能最后战胜俄罗斯的侵略呢？答案是可以的，只是乌克兰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光凭欧洲盟友的支持显得力不从心。首先呢，是欧洲最主要的两个国家法国和德国，其军队的数量就不足。英国不是欧盟国家，但却有目前欧洲国家最多的陆军数量，达到30,000人。这三个国家能够投入乌克兰的军队数量的确非常有限，剩下的只能是加大军援，提升军火的强度和力量，才能够使乌克兰从被动变为主动。好，我们感谢魏碧周先生和冯崇玉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